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哋开始一齐低头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前我天父，多谢你。
谢谢你接着每一个新的开始。
多谢你俾我哋一个新嘅开始。
提醒我们来学习感恩。
提醒我哋学习感恩。
我们来学习如何的仰望你。
我哋学习如何仰望你。
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你的保守看顾。
感谢主，你过去一年嘅保守看顾，
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群何等蒙福的人。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何等蒙福的人。
我们感谢你的同在，
我们感谢你同在，
感谢你陪伴我们，
感谢你陪伴我们。
我们也把今天早晨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今天早上的敬拜交在你手中。
主啊，求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
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当中。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
那我们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
让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
主啊，我们愿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主啊，我们愿所献上的敬拜蒙你悦纳。
也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也都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题目，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新年主题的下半部分。
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今年主题的下半部分。
就是荣耀主名。
就是荣耀主名。
为什么我们要荣耀主名？
为什么我们要荣耀主名呢？
好，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今年的主题。
我们先回到今年的主题。
我们看到我们今年主题这个前半部分是扎根主道。
我们今年的主题前半部分是扎根主道。
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扎根主道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我们扎根主道的时候，
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被神来充满，
我们的生命被神充满，
我们就必然会进到下一步，就是我们可以荣耀主的名。
我们可以进入下一步荣耀主名。
所以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前面一部分扎根主道。
所以我前面特意分享的这部分扎根主道。
什么是扎根主道？
什么是扎根主道呢？
好，所谓的扎根主道就是借着神的话语。
所谓扎根主道就是藉着神的话语。
我们在他基督的里面可以生命得到成熟、长进和更新。
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生命可以得到成熟、长进、更新。
在这个当保罗鼓励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要扎根建造的时候，
当保罗鼓励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要扎根建造的时候，
他有一个目的，
他有一个目的，
他就说他希望那些弟兄姐妹能够真的知道神的奥秘，
他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真的知道神的奥秘，
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因为保罗说就是神荣耀一切的丰盛。
这个保罗讲就是神荣耀一切丰盛，
他说都有形无形的，有形无形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都有心无心的在基督里面。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很特别，
所以基督教信仰很特别，
因为基督信仰的中心就是基督，
因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就是基督。
但是基督就是神的道，
但是基督就是神的道，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但是神的道却是一个生命的道，
因为神的道是一个生命的道。
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扎根建造？
所以我怎样可以扎根建造呢？
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
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
因为这个话语是有生命的能力，
因为这个话语是有生命的能力，
所以基督徒在这个生命里面扎根，
所以基督徒在生命里面扎根，
然后在这个扎根里面他说会建造，
然后在这个扎根里面会建造。
所以有时有些人说是向下扎根，
有些人会讲上向下扎根，
就是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
就是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
当我们有这个稳固根基，我们必然会生命流露出来。
当你有稳定的根基的时候，我们生命又会流露出来。
我们可以向上建造，
我们可以向上建造，
就是人可以看见我们，
就是人可以看到我们，
然后借着我们生命越来越丰盛，
然后藉着生命越来越丰盛，
越来越像基督，
越来越似基督。
我们在信心在感恩里面我们可以坚固，
我们信心在感恩里面可以坚固。
但是扎根主道，
但是扎根主道呢，
所有的目的，
所有目的，
我们会发现都是为了荣耀主的名，
我们都是为了荣耀主的名。
因为无论是你要扎根生命还是建造还是坚固，
因为无论你扎根生命还是建造还是坚固，
都是被神的生命所能够才会有的这一个结果，
都是被神的生命才会有的这个结果。
所以当我们生命 被神充满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生命被神充满嘅时候，
我们自然在荣耀主的名，
我哋自然喺荣耀主嘅名。
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也是在思考一个基督徒如何的能够来荣耀主名呢？
感谢主，我哋今日嚟思考基督徒点样去荣耀主名。
今天我也借着三段的经文，
今日我藉住三段经文，
也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基督徒我们如何的能够来荣耀主的名。
我们从三个方面思想基督徒怎样去荣耀主的名。
在今天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
今天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
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
我们看到基督徒如何能够来荣耀主的名。
我们看基督徒怎样荣耀主名呢？
我们要作盐作光荣耀主的名。
我们要作盐作光荣耀主名。
这让我想起一首歌，
我令我想起一首歌
，有一首歌叫自然的书，
有一首歌叫《自然的书》
，这一首歌是一个天韵诗班的诗歌。
这首歌是一个天韵诗班的诗歌
，在这个作词者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台湾的作家，
作词者是一个台湾的作家，
他叫杏林子，
他叫杏林子
，他本来是一个残疾的人，
他本来是一个残疾人，
但是因为他后来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
，后来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改变了他整个的生命，
改变了他整个生命。
这个歌曲的这个歌词，
这个歌曲的歌词
是他对神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感知，
是他对神的认识感知。
因为他在这个自然里面，
因为他在自然里面，
他看到了神，
他见到神，
他认识了神，
他认识了神。
好像在这里他讲到这个宇宙也会表明看到神的无限，
他好像这里讲了宇宙是表明了神的无限，
看到太阳能够看到神的永恒，
从太阳见到神的永恒
，在这个星际的运行里面看到什么是叫规则，
从星际的运行里面看到我们什么是规则，
在四季的变化里面叫我们知道什么是有序，
在四季的变化里面教我们什么是有序。
当我们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
当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见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
跟其他宗教不同，
其他的宗教都是很多人按照他的理性靠自己的悟性去来找这位神，
其他宗教都是很多人靠自己的理性悟性去寻找神，
但是基督教不是我们人能够找到这位神，
但基督教不是我们人可以找到这位神，
因为这位神是创造主，
因为我们这一位神是创造主，
我们是被造者，
我们是被造者，
不是靠我们的理性可以明白这位神，
不是可以靠我们的理性去明白神，
所以神是借着启示来告诉我们，
所以神是藉着启示告诉我们，
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
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启示信仰，
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神怎么样启示我们，
在圣经里面也都跟我们讲怎样启示我们，
他是用两种的方法，
他是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叫普遍的启示，
第一个叫普遍的启示，
就是借着自然，
就是藉着自然，
借着历史，
藉着历史，
借着生命，
藉着生命，
我们看见神的作为，
我们看到神的作为，
我们可以认识自己，
我们可以认识自己，
我们可以认识神，
我们可以认识神。
另外第二个启示就是一些特殊的启示，
另外启示就是特殊的启示，
就是神启示用这个圣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
就是神用这个启示来跟我们讲
，用这个基督来启示我们，
用基督来启示我们。
所以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所以这里跟我们讲自从造天地以来，
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是眼不能见，
虽然眼不能见，
但是借着所造之物，
但藉着所造之物，
我们就可以晓得，
我们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诗篇十九篇诗人也这么说，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诗篇十九篇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都在传扬神的手段，
穹苍传扬神的手段。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后，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所看见的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藉着我们看到一些事情，
我们发现原来神的奇妙，
我们可以发现神的奇妙，
是原来他把这些规律能够放在里面，
是原来他将这些规律放在里面，
可以把它启示出来，
可以将它启示出来。
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启示，
所以圣经里面经常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好像怎么样来明白圣诞节，
好像怎样去明白圣诞节。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从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太初就有道，
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什么是圣诞节，
什么是圣诞节呢？
他说就是道成肉身，
就是道成肉身，
匆匆满满住在我们当中间，
匆匆满满住在我们当中，
有恩典，有 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
所以借着我们知道，原来这个耶稣就是神自己。
所以藉着这个耶稣就是神自己，
是神的道，
是神的道。
他成为了人，
他成为了人，
来到这个地上，
来到地上。
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神？
我们知道怎样可以认识神呢？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讲，
他说没有人能够知道，没有人看见过神。
他讲没人可以看见神，
但是借着他怀里的独生子，
但藉着他怀里的独生子，
就将他表明出来，
就将他表明出来。
原来这个表明就是把他解释出来了。
原来这个表明就是将他解释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认识神？
所以今天我怎么认识神呢？
借着我们认识耶稣，
藉着我们认识耶稣，
我们可以来明白神，
我们可以明白神。
但是很感恩，圣经也告诉我们，
但好感恩，圣经也都跟我们讲，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也一样可以来荣耀主的名，
也都是一样可以荣耀主的名。
因为我们基督徒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因为基督徒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当我们活出这个生命，
当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在向别人解释什么是基督徒，
我们就可以向别人表示什么是基督徒。
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十四节里面，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三十四节里面，
是主耶稣来告诉当时的这些门徒，
主耶稣跟当时的门徒说，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今天你千万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非常的真的是很有祝福。
所以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你一定要很有祝福，
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珍贵的身份。
因为我们在神的人的眼中是有很珍贵的身份。
可能我们在人的里面，你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人的里面可以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好像很普通，
好像很普通，
在人的眼光好像看不到 你不是一个什么大的伟大的人物。
好人的眼光，你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人物。
但是在神的里面，
但在神的里面
却看为如此的珍贵，
但看为如此珍贵。
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这里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这个你们就是原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八节的时候讲到的这个得到这个八福的那些人。
这里的你们就是说马太福音一到八节，五章一到八节里面讲得到八福的人，
就是那位那些信靠耶稣的人，
就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
他们拥有这个属灵生命的一切的品质，
他们拥有属灵生命的一切品质，
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可能我们要留意，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做盐做果，做盐做光。
在这里说我们不是要做盐做光，
哦，他说你就是世上的盐，就是世上的光。
这里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就是世上的光，
啊，所以做盐做光是做我们要作为盐作为光，去向世人来荣耀主。
在这里说做盐做光是向世人荣耀主。
所以基督徒是盐和光，是基督徒生命本质的一个流露。
在这里盐和光是基督徒生命本质的流露，
啊，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有福。
我们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在神的里面是何等宝贵。
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
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
保罗就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保罗跟哥林多信徒说，
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藉着我们修成的。
他说不是用笔墨的，
不是用墨写的，
而是用永生神的灵所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心板上，
乃是写在心板上。
所以今天基督徒什么，谁好像是拿了一封信，
所以今天基督徒好像是拿了一封信，
这封信谁写的，
这封信是谁写的，
是基督帮你写的介绍信，
是基督帮你写的介绍信，
是你里面是用这个生命所写的，
是你在你里面用生命所写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基督徒，我们好像在别人的面前就再来表明我们是基督的儿女，
我们好像在别人面前表明了是基督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反映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反映了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常常基督徒当我们的所思所行，
很多时候基督徒的所思所行，
很多时给人看到就是在看基督徒到底是怎样的，
就是被人看到基督徒究竟是怎样的。
基督徒有一个特性，就是世上的盐，
基督徒有一个特性，就是世上的盐，
是 我们可以说盐到底有什么特性？
我们看盐究竟有什么特性呢？
我们知道盐有四个特性。
我们看到盐有四个特性。
第一件事，盐是一个有味的，有味道的。
我们看到盐是有味道的，
就是很特别的，
是很特别的，
人很容易就分辨出来，
人很容易分辨出来，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啊。就好像我们每一次我们有时聚会大家一起聚餐，
就好像我们有时聚会大家一起聚餐
啊，有时刚刚马上就要到这个聚会地点的时候，
好像有时马上要到聚会的地点了，
我们就会闻到哇一股香味出来了，
我们就闻到有香味
啊，就会知道哦他们预备了非常丰盛的美味的佳肴，
我们知道他们丰盛了，预备了丰盛的食物。
今天基督一样，
今天基督也一样。
盐的生命的特征是什么？
盐生命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生命的流露，
就是一个生命的流露。
我们里面有盐，
我们里面有盐，
有非常特别的这个味道，
有非常特别的味道，
就是基督的香气，
就是基督的香气。
所以别人如果可以遇见你的时候，
所以当别人遇见你的时候，
会发现你非常的特别，
会发现你很特别，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同一般的人不同的、
啊、所以这个盐就是也是我们为什么盐是一个分别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这个盐是一个分别的东西，
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
我们里面有神生命。
另外这个盐的第二个特点是会调和，
另外盐有个第二个特点就是调和，
就是它会使这个味道变得跟其他的东西调和在一起，使这个味道更好，
它跟其他东西是调埋一齐，可以使到味道更好
啊。过去我听说有人说什么是一个好的厨师，
我哋听过去听讲有乜嘢系边啲系好嘅厨师咧？
他说好的厨师只有一个字，
好嘅厨师只有一个字。
他说就是这个盐，
就系呢个盐，
他懂得怎样用这个盐，
佢懂得点样用盐
去跟其他东西去调味，
佢同其他嘢调味，
他能够把这个味道调得好，
佢可以将呢个味道调得好。
他就是一个顶级的厨师啊，厨师
就系一个顶级嘅厨师。
今天什么是一个？在这个调和里面怎么反映基督徒的一个生命，
今天怎么在这个调和里面反映出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可以使人和睦，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使人和睦，
我们可以给人带来好处，
可以给人带来好处。
当我们当中有基督徒，
我当我们有边有基督徒，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快乐就带来了，
很多时候就带来了快乐，
他会给人带来安慰，
他可以带来给人安慰，
可以带人鼓励，
可以给人鼓励，
给人带来帮助，
可以给人好帮助，
可以给人带来祝福，
可以给人带来祝福。
这就是这个盐的生命，
这个就是盐的生命。
好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好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曾经邀请那些人到他这里来，
他曾经邀请人去他那里，
他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
你到我这里来
就可以得到安息，
就可以得到安息。
这就是耶稣的生命，
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
为什么耶稣的生命能够为那些愁苦烦恼的人可以进入到这个安息里面？
为什么耶稣的生命可以将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带到人里面？
因为主耶稣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轭是容易的。
这就是基督生命里面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特质，
这个就是基督生命里面一个非常不同的特质。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真正进入到基督里面，
当我们真正进入基督里面，
我们会经历到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
我们会经历到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
当我们有劳苦愁烦，
当你有劳苦愁烦，
我们背负重担的时候，
我们背负重担的时候，
如果真的你到神的面前，
如果真的去到神的面前，
你来祷告，你来寻求他，
你来祷告寻求他，
他就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他就赐你出人意料的平安，
让你度过人生的一些所面对的一些挑战和风雨，
给你去度过人生的挑战风雨。
同样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
同样基督徒的生命都是这样。
第三个特质，
第三个特质
就是盐有这个融化的这个特性，
就是盐有融化特性
啊。盐要怎么样把这个味道带给其他的人，
人怎样将盐怎样将味道带给其他人呢？
他要把自己的里面的东西先融化，
他要将盐自己里面的东西融化，
然后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人，
然后才可以影响到其他人。
这也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特质，
这个也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
就是我们首先我们需要牺牲自己，
就是我们首先要牺牲自己，
我们可以祝福别人，
我们可以祝福他人，
我们先牺牲融化掉，
我们先牺牲融化，
把这个好处带给其他的人，
将好处带给其他人，
这就成为一个祝福，
这个就成为祝福。
所以另外还有第四个就是防腐，
所以另外就第四个防腐、
啊、我们知道防腐就表明什么，它不会变质的，
我们知道防腐表明什么，就是不会变质、
啊、它很坚固，
佢好坚固。
所以今天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像一个盐一样，
所以当今日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好似盐一样，
我们就可以，我们的生命不会经常的会动摇，
我哋嘅生命就唔会经常动摇，
我们也可以抵挡各样的一些侵扰，
就可以抵挡各种嘅侵扰。
好像在面对环境世界的侵扰的时候，
就好似面对环境世界侵扰嘅时候，
我们会不受这个影响，
我哋唔受呢个影响，
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坚固在神的里面，
因为我们的生命坚固在神里面，
好像磐石一样，
好像磐石一样。
所以盐的生命给我们看到，原来基督徒就是来彰显神的里面的生命，
所以盐的生命就是基督徒去彰显神的生命。
基督徒不但是盐也是光，
基督徒不单止是盐还是光。
所以我们看到光是怎么样，光有三个特点，
我们看到光是怎么样，光有三个特点。
光可以照明，
光可以照明，
哪里有光就可以照亮，
哪里有光就可以照亮。
所以什么是基督徒光的生命，
什么是基督徒光的生命呢？
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可以发出光来，
当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可以发出光，
可以照亮黑暗，
可以照亮黑暗，
照亮我们周围人里面的误会，
可以照亮人里面的误会。
所以我们可以见证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见证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来荣耀主，
我们可以来荣耀主，
而且这个光可以使别人来看见，
所以这个光可以给人看到。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光第二个特点是它是一个能量，
第二个光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能量。
我们知道很多科学家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光能的，
我看到很多科学家是研究光能，
我们今天很多可以借着这个光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便利，
我们提到了很多人可以藉着光带来便利。
那么基督徒什么是这个我们里面这个光的能量，
基督徒里面是什么是光的能量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来发光，
就可以让我们有能力发光，
我们可以活出这个基督美好的生命，
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美好生命，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可以去温暖别人，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去温暖别人
我们可以今天很多讲到我们很多人在寻求一个能量，
我们讲到很多人在寻求这个能量，
一个正的能量，
一个正能量。
什么是一个正能量，
什么是正能量？
就是神的生命，
就是神的生命。
基督徒可以来见证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能力，
基督徒可以见证神的能力，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兴起发光，
就是我们可以兴起发光。
第三，这光的很，就是它会彰显的。
第三，这个光会彰显。
主耶稣在这个讲到盐和光的时候，他说你是不能隐藏的。
第三，基督徒讲到盐和光的时候，他讲到不能隐藏。
如果这个光 照过来，
如果这个光可以照出来，
它 就是明亮。
它就是明亮。
什么是基督徒的明亮？
什么是基督徒的明亮？
就是我们美好的行为，
就是我们美好的行为，
我们生命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我生命可以见到好行为。
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
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讲，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基督徒如何能够发光，
所以基督徒怎样发光呢？
曾经有一个商家，
曾经有个商家
他生意做得非常的好，
他生意做得很好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是每一天这个商店都是灯光通明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每一天的商店都灯火通明，
哇，他非常的明亮，
很明亮
所以很多人都很羡慕，
所以很多人都很羡慕
他们就去问这个老板，
他就问老板
你们这个光，你们这个灯在哪里去买的，
你这个灯在哪里买的，
怎么这么样的耐用，
怎么这么耐用呢
这么明亮，
为什么这么光呢？
后来这个商店的这个老板就告诉他，
好了，这个商店老板跟他说，
他说实际上我们这个灯管也是一天到晚要坏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灯管一天到晚都会坏，
但是只是我一坏了我就去一坏了以后我就去换一个，
只不过一坏我就立刻换。
今天基督徒如何能够发光，
今天基督徒又怎样发光呢？
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要经常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需要不断地在神的里面充电，
所以要在神的里面充电，
我们让神的生命来充满我们，
我们叫神的生命来充满我们，
使我们可以活出这个做盐做光的生命，
使我们可以活出做盐做光的生命，
我们可以来荣耀主，
我们可以来荣耀主。
2023年我们怎么样来荣耀主名？
2023年我们怎么可以荣耀主名呢？
我们要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要记得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做光做盐，
我们要做光做盐，
我们凡事需要来荣耀主的名，
我们凡事需要来荣耀主名，
因为我们代表就是神的生命，
因为我们代表神的生命，
我们不要 千万要记得，我们要来荣耀主名。
我千万要记得，我们要来荣耀主名。
不但在教会里，
不但只在教会，
而且更重要的在你的家庭里面，
更重要在家庭里面
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做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的，我们这个各方面，我们都想到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
我哋谂到我哋喺教会各方面要为神做见证，
但是我们一回到家里，
但系一到翻到屋企咧，
我们忘记了，
我哋就唔记得咗。
所以今年在提醒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要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今日提醒我哋喺唔同嘅地方要为主作见证。
记得我们是光和盐。
记得我哋系光同盐。
另外，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
另外，我哋要喺工作场所。
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人群里面。
喺啲未信主嘅人群里边。
我们要来做盐做光。
要嚟做盐做光。
我们要来做个是见证主耶稣的生命。
即系嚟见证主嘅名。
另外，我们要在整个社会里面。
另外，我哋要喺成个社会里边，
我们真的需要像一个灯塔一样。
我哋需要一个好似一个灯塔咁，
让别人看见我们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俾人哋睇到我哋系唔一样。
我们里面有美好的神的形象。
我哋喺里边有美好嘅神嘅形象。
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发出光，发出能够成为盐。
我哋生命可以发出光，成为盐，
吸引人们，
吸引人嚟，
也让人们认识神，
亦都叫人认识神。
今天我们如何的来荣耀主的名？
我们今天怎么来荣耀主名呢？
在第二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多结果子荣耀主名。
第二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多结果子荣耀主名。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
在约翰书十五章第八节，
他说你们如果多结果子，
他说如果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到荣耀，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在这个一章里面，我们会提醒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荣耀主的名？
在这一章提醒我们基督徒怎么荣耀主名？
我们要多结果子。
我们要多结果子。
哦，当然十五章，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当然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当时就讲到这个结果子。
当时也讲到结果子。
但是十五章里面结果子是有两层的意思。
当时讲到结果子有两层的意思。
第一种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一个意思就讲到我们。主耶稣说我们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所以一个基督徒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基督徒跟神有这样的亲密关系。
当我们一直在神的这个葡萄树里面，
当你一直在神的葡萄树里面，
必然会结这个果子的，
必然会结到果子。
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果子。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
好像圣灵的果子，
好像圣灵的果子，
也就是前面讲的做光做盐的这个生命，
就在我前面讲的做光做盐的生命。
但是在十五章的这个里面又讲到第二个，
但在十五章里面又讲到第二样东
西，就讲到一个叫结长存的果子，
讲到结长存的果子。
所以基督徒不但我们自己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发出一个属灵生命的果子，
所以我讲到基督徒不单只要发出这个属灵生命的果子，
我们来荣耀主的名，
我们要荣耀主的名，
我们更要注意这个结长存的果子，
我们更加要注意结长存的果子。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
主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主耶稣讲：“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他说：“是我拣选了你们。”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哦，这个一个我们要留意两件事，
呢度要留意两件事。
第一个是他说他分派我们，
第一个是他分派我们
去结另外一个果子，
去结其他果子，
是一个结长存的果子。
是一个结长存的果子。
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
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
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
什么是永生？
什么是永生呢？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节，
他特别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他特别跟我们讲认识独一只真神，
他说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个就是永生。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中心，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基督教的中心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也就是他是弥赛亚，
就是他是弥赛亚，
他是神的一位受膏者，
他是神的受膏者，
他是一位救主，
他是救主。
但是另外要我们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
但另外要我哋知道佢系神差来嘅。
神差耶稣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
神差耶稣嚟将救恩带俾我哋。
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
将福音带俾我哋。
所以耶稣也是一个宣教的主。
所以耶稣亦都系宣教嘅主。
所以今天我们得到这个祝福。
所以今日我哋得到祝福。
我们得到这个永生。
我哋得到永生。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仲有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
就是我们得到生命的时候，
神拣选我们，
神拣选我们，
他却也差遣我们，
他也都差遣我们，
叫我们去结果子，
叫我们去结果子。
我们知道这个果子就是大使命的果子，
我们知道这个果子就是大使命的果子，
就是这个福音的果子，
就是福音的果子、
啊、要我们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
要我们结出福音果子呢，
基督徒可以生孩子，
基督徒可以生儿子，
生属灵的孩子，
生属灵的孩子、
啊、我们可以。所以今天怎么样这个接着这个果子，
所以我们怎样去结这个果子，
我们要生这个属灵的孩子，
我们要生属灵的孩子，
我们要去把这个福音带给别人，
我们要将福音带给别人，
把这个福音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将福音带给别人的祝福，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当复活之后，
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复活之后，
他就把这个大使命给了十一个门徒，
他就将这个大使命给了十一个门徒，
要他们去，
要他们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让我们这个神的这个祝福，
让他们的神的祝福，
因着这个福音的果子，
因着福音的果子，
成为永恒的果子，
成为了永恒的果子。
所以今天基督徒怎么样来，这个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来荣耀主的名。
所以今天基督徒怎样在新一年里面荣耀主的名呢？
让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们记得，我们不但我们的生命要结出好的丰盛的属灵的果子，
叫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
也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记得去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
也都叫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结出福音的果子。
怎么样做福音的果子，
怎么样去做福音的果子，
我们可以通过你自己个人与人别人来分享你的生命，
我们通过个人和别人分享生命，
让人知道什么是福音，
叫人知道什么是福音，
让人知道什么是福音的好处，
叫人知道什么是福音的好处，
让人知道神怎么样在你的生命中带领你祝福你，
叫人知道神怎样在生命中带领你祝福你。
另外我们可以在这个团契里面，
另外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
当我们在团契，我们面对有很多新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还不知道福音的，
在团契里面我们面对很多新的朋友，未信主的，不知道福音的，
我们要抓住机会把这个福音告诉他们，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将福音跟他们说，
把你自己经历到的美好分享给别人，
将你经历到的美好 分享给其他人。
另外我们也知道在福音的聚会里面，
另外我们可以在福音的聚会里面，
去年我们有这个福音八讲的聚会，
去年我们有福音八讲的聚会，
我们今年还继续有这个福音八讲，
我们今年还会有福音八讲，
虽然内容不一样，
虽然内容不同了，
我们怎么样来可以结出福音的果子呢？
我们怎样可以结到福音的果子呢？
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去年一样，
我们希望可以好像去年一样，
我们也去邀请其他的人，
我们可以邀请其他人，
邀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邀请那未信主的
来听福音，
去听福音，
来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在经历这个信仰里面的见证，
去听每一个人在福音里面的见证，
让他们能够来接受，
叫他们可以接受，
可以得到这个上好的祝福，
可以得到上好的祝福。
第三，如何的来荣耀主的名，
如何可以荣耀主名呢？
在合一里面，
在合一里面，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二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
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
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
这一段十七约翰福音十七章，
这里约翰福音十七章
是主耶稣要去上十字架之前，
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与门徒临别的时候向神的一个祷告，
向与门徒离别之前同神的祷告。
在这个一章里面，无论耶稣是为自己、为门徒、为那所有相信的人在做祷告的时候，
在这一章无论是主耶稣是为自己、为门徒、向所有人做祷告的时候，
他都讲到了同样一个目的，
他都讲到同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来荣耀神，
就是为了荣耀神，
就是荣耀神的名，
就是为了荣耀神的名。
在这个十七章里面，
在这个十七章里面，
这个荣耀这个字出现了八次，
荣耀这个字出现了八次。
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荣耀，
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最大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受死，他的牺牲，
神的荣耀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受死，他的牺牲。
这是当我们要认识基督的信仰，
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信仰，
我们真需要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我们要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因为在十字架上，
因为十字架上边，
我们会看到神无比的慈爱，
我们见到神无比的慈爱，
看到他的牺牲，
见到他牺牲，
他的信实，
他的信实，
他的怜悯，
他的怜悯，
他的恩典，
他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这个爱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
所以当我们将神的爱的生命彰显出来，
这就是荣耀了，
这个就是荣耀。
所以说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荣耀。
耶稣要上十字架，
耶稣要上十字架，
要受苦，
要上十字架受苦，
要来担当我们的罪，
要来担当我们的罪，
要担当罪所带来一切的刑罚，
要来担当罪带来的一切刑罚，
痛苦，
痛苦，
死亡，
死亡。
但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却看见神的爱，
但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的爱，
使万人可以被他吸引，
使万民可以被他吸引。
而且这里讲到这个荣耀什么，他说我已赐给了他们，
而且这个荣耀是讲到什么，我已赐给他们。
今天这个爱，神的生命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今天这个爱神的生命也都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而且借着这个他说使他们可以合而为一，
而且藉着这个就使他们可以合而为一，
就是我们可以一样的合一在一个里面，
就是我们可以合一在一个里面。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怎么样来荣耀主名，
所以在这段经文怎么荣耀主名呢，
特别讲到要合而为一，
特别讲到要合而为一，
五次讲到，
五次讲了、
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个合二到底什么是合二为一。
我这里可以讲到底什么是合二为一呢，
是当约翰福音实际上23节，
在约翰福音17章23节，
主耶稣再一次做了解释，
主耶稣再次解释
这个合一，就是我在他们里面，
这个合一就是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你在我里面，
他说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
使他们完完全全合二为一。
所以今天怎么样可以合一，
在这里怎样是可以合一呢，
我们知道今天的合一是不是在，如果今天在这个属灵团体里我们需要合一而为一，
我们讲到这个今天在这个属灵团体里面要合一为一，
就是弟兄姐妹合二为一，
就是弟兄姐妹合二为一，
这样就可以荣耀主的名，
这样就可以荣耀主的名。
但是有时我们想在教会这么多的人合一难不难，
我们想到教会这么多人合一难不难呢，
我们说真的是太难了，
我们讲真的太难了，
不要说教会这么多人，
不要讲教会这么多人，
我们就像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就讲在家庭里面，
你看夫妻只有两个人，
夫妻只有两个人，
我们要学习合一不知道要学多少，要经历多少的一些时间，
我们要讲到合一都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时间，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合一是真的太难了，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到合一真的太难了，
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有个前提，
但是有个前提，
是的，在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主耶稣说在我里面就可以，
但主耶稣说在我里面就可以，
就是福音的大能，
就是福音的大能。
什么是合一，
什么合一呢，
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面和他合一，
就是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和他合一，
就是在神里面和他合一，
就在神里面和他合一，
成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成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我们如果是同心合一，
我们如果是同心合一，
我们相信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
我们相信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
这个教会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
这个教会肯定可以吸引很多人。
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
所以在旧约里面，
旧约当你读旧约你会发现常常讲到当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我们以色列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当他们彼此联合的时候，
当他们彼此联合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如同一人，
如同一人、
哦、那个时候他说这个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
圣经里面说在这个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
这里的关键，
这里的关键
不是联合在人的里面，
不是联合在神人的里面，
有时我们人联合起来很有力量，
有时候人联合起来很有力量，
但是这个不一样，
但是这个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说在神的里面，
因为这里讲在神的里面，
当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合一在神里面，
当我们可以合一在神的里面的时候，
神就成为我们的主，
神就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王，
我们的王，
就带领我们祝福我们，
就是带领我们祝福我们，
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
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
啊，当时就讲到神的约柜从非利士之地归还到以色列这里。
当时讲到神的约柜从非利士地归回这里，
当时到了这个基利亚林，
当时到了基利亚林，
结果等了二十年，
结果等了二十年。
当时这个撒母耳先知就跟那些以色列民说，
当时撒母耳记先知就跟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要再去拜那些假神了，
你们不要再拜假神，
你们要专心归向神，
你们要专心归向神，
专心的服侍神，
专心服侍神。
哦，我们就看到后来这个在这个米斯巴这个地方，
当时他们看到在米斯巴这个地方，
当时撒母耳就带领全以色列民一起来禁食祷告认罪悔改。
当时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人禁食祷告认罪悔改。
哦，想不到正在他们祷告的时候，
想不到在他们祷告的时候，
哦，腓力斯人就来攻击他们。
腓力斯人来攻击他们。
哦，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仍然很惧怕。
当时以色列人仍然很惧怕。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一件事，他就是同心合意的，他们来向神祈求。
当时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的向神祈求。
他们希望神来救他们脱离这个腓力斯人的手。
当时他们希望神是救他们脱离腓力斯人的手。
最后我们看到当这个撒母耳在做献祭的时候，
当时我看到当撒母耳献祭的时候，
神就帮助他们打败了腓力斯军队。
神就帮助他们打败腓力斯军队。
这次战争胜利之后，
在这个战争胜利之后，
哦，我们知道撒母耳就在这个米斯巴跟这个善的中间立了一块牌子。
当时撒母耳就在那里立了一块牌，
这块牌子就叫以便以谢。
那块牌叫以便以谢。
哦，他们就是要纪念神怎么样拯救他们。
他们就要纪念神怎么样拯救他们。
当他们全这个是同心合意的来向神的时候，
当时他们同心合意地向神的时候，
神就成为他们的以便以谢。
神就成为了他们的以便以谢。
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仍然帮助我们。
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神耶和华仍然帮助我们。
这个以便以谢不是只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告诉这些以色列民的，
这个以便以谢不单止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跟以色列民讲，
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也是给我们的一样，这个以便以谢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直到今天这个以便以谢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基督徒如何了我们来彰显主的荣耀？
所以基督徒怎样来彰显神的荣耀呢？
我们要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在神的里面，
我们回到神的当中，我们来同心合意的来服侍他。
我们要回到神的当中，同心合意地服侍他。
所以一个合一的教会就会充满一切的美好。
所以一个合一的教会就会充满一切美好。
我们知道启示录曾经讲过这个新天新地。
我们知道启示录曾经讲过这个新天新地。
就是将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到那里的地方。
就是我们将来基督徒都要去的地方。
是神同在的地方。
是神同在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
他说在那里没有眼泪。
他讲那里没有眼泪，
没有悲伤，
没有悲伤，
没有哭号，
没有哭号，
没有疼痛，
没有疼痛，
也没有死亡，
也都没有死亡。
所以在那里可以享受一切的祝福，
所以在那里可以享受一切祝福。
所以当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
所以当一个教会可以同心合一，
我们就是荣耀主的名，
我们就是荣耀主的名，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在地如同在天的美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实现在地如同在天的美好。
今天面对这个合一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恩典，
今天我们面对合一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
可能我们要问如何能够同这个是同合而为一呢？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怎样合而为一呢？
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我们要记得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给我们的一个劝勉。
我们知道保罗在给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一个劝勉，
如何在我们在主里面合一来荣耀主的名？
我们怎样在主里面合一来荣耀主的名？
记得凡事谦虚，
记得要凡事谦虚，
温柔忍耐，
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的宽容，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的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合一不是靠我们努力去做的，
合一不是靠你努力去做，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活出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所以我们要活出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新的一年求神帮助我们，
新的一年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让神的生命充满我们，
让神的生命充满我们。
愿我们的生命在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给他们看到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
让我们的生命 在人来见到我们的时候，见到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祝福，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美好的祝福，
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愿神帮助我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在新的一年给我们一个新的主题。
多谢你新的一年给我们一个新的主题。
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
可以扎根建造，
可以扎根建造，
活出你生命的美好，
活出生命的美好。
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
那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
叫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
无论是顺境还是在逆境，
无论是顺境逆境，
主啊，我们都来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可以紧紧的来依靠你，
主啊，都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紧紧地依靠你，
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
让我们有敬畏你的心，
让我们能够在凡事的当中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生命，
让我们在凡事当中活出你的生命，
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生命就是来荣耀你，
让你记得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来荣耀你，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祷告，
多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感谢主，
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今天早晨我们的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唱今天的回应诗歌。